2月15号，武汉再次爆发退休人员反对政府医保改革导致个人医保账户缩水的抗议活动。社交媒体上实时传播的视频显示，武汉中山公园一带人山人海，许多人高唱国际歌和团结就是力量等红色经典歌曲表达不满，有人喊出打倒反动政府的口号。与此同时，大连人民广场也出现数千退休职工抗议医保新规，政府出动大量警察维稳，所有相关报道和视频在微博微信均被封杀。继两个多月前的白纸运动之后呢，中国再次出现大规模民众抗议，武汉大连出现的这个南北呼应之势值得关注。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美国律师、时评人高光俊。高律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慕容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看到昨天啊，武汉再次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政府医保改革的这个示威活动，这是一个星期之内在同一地点发生的第二次抗议事件。这个政府事先呢，其实它封锁了中山公园，并且呢部署了大量的防范措施，但是仍然没有阻止这一次的抗议活动。我首先来请教纽约高光俊律师，武汉抗议民众没有爽约，他们遵守了一个星期前的诺言，那么为什么他们有如此大的勇气走上街头呢？
武汉是我的家乡，这个我们家乡有一句话叫不服周，这个不服周的意思是这个我不服周王的这个统治。所以这个武汉人呢，荆楚大地的湖北人呢，这个历来对传统暴政呢都有一种不服的这个精神，所以几千年来一直延传的这样一个精神。那我们从后来中国历代的这个革命造反也好，好多都是发生在这个荆楚大地。自从疫情爆发以后，我们看到这个武汉这个城市，湖北人这个地方的人呢，所遭受的苦难，大概在中国甚至可以说在全世界是之最的。他们不仅遭受的最早的疫情的这个虐待，后来还有被歧视、被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灾难都发生在武汉。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造成呢，这个武汉人本来就是有强烈的这个湖北人本来就是强烈的反抗意识，这个再加上疫情这几年的对湖北人的一个折磨，那造成的湖北人在这次这个医保这个事件中又率先而起。这次医保事件自从这个去年年底这个武汉市进行了医保改革以后，实际上在武汉的这个湖北人的这个心目中啊，一直在议论这件事情，那直到这个一直在组织这件事情，直到最近而相继就爆发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自然的一种现象。
好的，那么刚才呢，高律师从历史和现实讲了武汉人民为什么这一次能不畏强暴走上街头。我们知道和一个星期前的抗议活动有所不同的是呢，武汉这一次不是孤立的抗争城市，东北大连人民也走上街头。虽然我们看到大连这一次抗争的规模可能不如武汉，但是东北城市大家都知道，一般呢不会出现在民众抗争运动的第一线，所以这一次大连人的举动也非常亮眼。我来请教澳大利亚的慕容雪村先生同样的问题啊，什么原因让中国出现了南北两座城市这个南北呼应这样一个抗争局面呢？
从白纸革命到现在的是叫白发革命。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呢，就是在过去这三年的倒行逆施的抗疫政策之后，中国出现了一大批的利益受损的群体。你谈到中国的，无论是它的医疗制度或者它这次的医保改革， 如果一个外行人呢，你很难搞得清楚其中究竟怎么回事，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设计，而且非常不透明的设计。你比如说有多少人交了多少钱，这些钱是怎么用的，给每个群体是怎么分配的，这些数据呢基本上你很难查得到。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词汇，比如说大病统筹，最近呢出来一个词叫门诊共济，那么这些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官方的解释也非常清楚。大体说来呢，作为中国呢，虽然号称没有阶级，但中国其实上存在着非常阶层分明的四个阶级。第一阶级呢，就所谓的特权阶层，他们过着奢侈的生活。第二阶级呢，就过着优越的生活。第三阶级呢，也就是在这次医保改革中受损最严重的群体，就是那些城镇的职工阶层。当局呢，确保这些人呢，其实也只能是仅仅可以生活。然后还有第四阶级，就是城市和农村的那种收入非常低的平民阶层。那是什么生活呢？我就对政府来讲，就管你活不活，这四个阶层中呢，你能看到呢，这次呢受损最严重的，就像第三阶层，而恰好武汉跟大连这样的工业城市中，这个群体呢群体最多，也就是这样的人也最多，所以呢他们能够阻拦，能够发起这样的运动。但反正在南方的像广州这样的城市，它的私营比较发达的地方，或者小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它就不会像武汉这样重工业城市，或者是大连这样的北方的工业城市这样有这么大，就是受损严重的第三阶级会站出来。这是我的一个分析。而且你知道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当谈到这次医保改革，他们用一个词叫门诊共济。什么意思呢？所以前有些人呢账户里的钱多的用不完，有些人却不够用，所以呢这次还有意思是均贫富的意思。共产中国历史的人知道，当共产党决定均贫富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共产党打出一张均贫卡，每个人都会是受害者。
好，门诊共济啊，这刚才呢这个慕容先生把这个问题呢这个实质啊讲出来了，实际上呢跟共同富裕有关，要均贫富了。我们看到现在呢大量的网评进来，我这样，我给大家选读一些我们网友的评论，然后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怎么想。首先是张壮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的《时事大家谈》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白纸革命、烟花抗争、医保抗争，都说明一个问题：公民意识觉醒了，人民不再惧怕共产党、习近平了。”另外一位叫 James， 他说：“当年共产党带领人民，唱着国际歌打败了蒋介石，夺取了大陆政权。而今呢，人民唱着国际歌，就是想推翻独裁共产党统治。共产党啊，再不把权力还给人民，恐怕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哎，我们这位这个网友呢 ，James， 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国际歌。这一次我们看到武汉的这个，不论是武汉还是大连，人们表达内心不满的抗议民众表达内心不满的时候都高唱国际歌。这个国际歌呢现在呢在中国好像成了一种禁曲了，禁歌了。我们看到从这个封城人们抗议封城的时候就凸显了这个国际歌的这个力量。也凸显了中共呢政权惧怕国际歌的这样一种情况。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现象。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简要评论一下这个问题好吗？首先高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共产党靠国际歌起家的，怎么现在突然怕起国际歌来了呢？
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在我的思想中，这个也想了很久。那我最近才刚刚跟国内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我说你们在武汉的抗议活动中，你为什么要说毛主席万岁了？为什么唱国际歌了？那这位 给我回复，让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说：“那我唱什么呢？我有什么东西来说呢？我总不能说这个蒋委员长万岁吧？蒋委员长万岁，也不能说你高光俊回来吧，万岁吧。我总要找个东西来说，也就是说，民众的心里他要有一个寄托。那么他们没有什么寄托，只有把那个死了的腊尸毛泽东拿出来作为寄托。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唱，只有让他们熟悉的所谓的国际歌来唱。所以这个很好的解释了民众的心理。
这也很有意思，用共产党这个惯用的一句话，打着红旗反红旗，出现这种情况的啊，很有意思。我们回到我们问题的讨论啊，这个愤怒的抗议民众的诉求呢，我们看到呢是具体而有限的，无论是武汉还是大连，主要是经济利益，要保住自己可怜的这个个人医保账户不再缩水。但是据报道，武汉民众呢也有人喊出了打倒反动政府的口号，这就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我来继续请教高律师啊，您如何判断民众抗争的这个诉求会不会像两个多月以前的白纸运动一样，由经济由老百姓的一般诉求上升为政治诉求呢？
看似我们现在看到的抗议是一个经济上的为了自己利益的，那确确实实有些人的，不管共产党自己政府怎么去解释，说什么这个变革那个变革，总之这些普通退休的人员的待遇，医保的待遇是下降了很多。那大概70岁以上的人，大概从60块钱，从原来的260块钱降到现在只有60块钱。看似这仅仅只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待遇上的差别，但是越来越多的这个老百姓已经意识到了，这不仅仅只是这一件单单的孤立这一件事情，从这件事情可以反映出这个人们对共产党的愤怒。正如我刚才说的，人们就不服，湖北人就是我不服周，我就不服你这个共产党的统治。到了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比如说几十年前，如果我们就说喊到要打倒共产党，你可能立马就会是反革命被抓起来。可是今天我们可以到处看到人们都可以呼喊打倒共产党，甚至被百姓在基本的在这个基本的生活在抗议过程中也公开的提出要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这个现在的一个民意的这个发展已经发展到说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上的利益，我想这仅仅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好的，那么这一次抗议活动，武汉无疑呢是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这是为什么？刚才高光俊律师简要的介绍了一下武汉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呢，我们来重点谈一下这个问题。两次抗议活动都是发生在武汉，武汉无疑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那么为什么是武汉？慕容先生，
如果我们找原因的话，其实可以有很多的原因。武汉呢，首先我们可以说，可以假设武汉有这样的反抗的传统，武汉被称为英雄之城，也是首义之城。当年的辛亥革命第一枪就是在武汉打响的。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我们可以说武汉并不是政治中心，它的监控力度肯定比不上上海，比不上北京，所以有可能有反抗的空间。一个重要的问题呢，刚才高律师讲了，新冠首发地是在武汉，那里的人呢经历了更多的苦难，肯定也有更多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的愤怒也会高于别的城市，所以他们也会更勇于反抗。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这场医保改革中，武汉也是重要的工业城市，它有非常大量的利益受损的第三阶级，现在呢走出来的反抗的正是这些第三阶级的人。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呢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 一位叫陈教授 Professor 陈，他说从白纸运动的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到白发运动的打倒反动政府，这些民众抗议必然会蔓延开来。三年清零、全民核算，花光了所有的医疗费用，政府只能抢劫弱势群体的退休老人。这一代老人都是文革的红卫兵一代，被认为呢是顺从听话的红色一代，但是政府打错了算盘，这一代也正是支持八九六四的一代，习政府气数已尽。另外一位叫答案，他说从白纸运动到烟化运动再到医保抗议，都能看出维稳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的停摆，这可能与地方财政有关，三年不科学的防疫导致外资撤离以及失业问题，同时耗尽医保，更多城市运行出现问题，将是抗疫蔓延的基础。我们刚才两位网友呢都认为这个抗议活动呢能在全国蔓延开来，但是也有人不同意。 Grace PW 他说中国各地的医保政策都不同，武汉现在新的报销政策，上海早就是这样做了，并且比例比武汉要低，所以根本不可能扩大到其他城市。另外一位叫 Follow God 他说这只是一个上访级别，不是啥政治革命，只要一恢复以前的医保价格，马上又开始跪舔共产党，真通情达理啊，主席真伟大，歌功颂德了。就和上海北京年轻人的白纸革命推翻共产党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不能站出来不过啊，能站出来还是值得赞扬，比坐等其成好太多。希望让年轻人明白，只有推翻非法政府、邪恶流氓、中国共产党子孙才有希望。嗯，我们刚才呢给大家读了许多网友对啊这个武汉大连抗议的这个评论，两种观点，有人认为呢星火可以燎原，但是也有人认为别指望，不会的啊。这样啊，我们请两位专家简要的评论一下，你们认为这次武汉和大连的这个抗议活动能不能成为一个星火燎原到全国呢？首先是高律师。
我没有办法说这个武汉的这一次的事件就会燎原在全国，我也不能够说完全否认一件事情会爆发出很大的一个全国性的反应。我们这个医疗的这个事情应该是全国的事情，应该全国医疗保险都有一些改革，那武汉这次率先起来了，而且是老年人起来了，也说明中国这个对共产党不满的人不仅仅只是年轻人，老年人也是反抗的。
好，
那大家别忘了辛亥革命也是偶然的事情爆发的，这个有偶然的一件事情在民众积累的反抗精神的基础之上，突然有一件事情爆发了，引起了辛亥革命。那中国历代王朝被推翻的时候都看似是这个偶然的事情。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一方面有星火燎原的可能，我们如果说没有这种可能，这次没有因为这件事情爆发，我们觉得也很自然，也不排除另外会一件事情爆发出来了，造成这个推翻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第一枪，就像当年武昌革命一样。
好的，那么慕容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简要评论一下就好。
我觉得这个白发革命未必会真正影响到共产党的统治，但是他毫无疑问是中国未来将发生的一系列反抗运动中的一件，而在未来的这种情况，这样的反抗运动一定会多发、常发，而且规模也会越来越大。
好，
我相信呢，共产党现在已经开始进入这样一个叫“鱼烂土崩”之局。
好的，我们现在呢，聊天室里大量的网友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评论也进来了。这样，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我们回到我们问题的讨论啊。张同仁他说，请问专家呀，您觉得这一次医疗系统改革会涉及到社保改革吗？我认为医保改革是触及到了老百姓的命根子，中国人实在是太穷了。好的，这位张同仁先生，我们下面的讨论呢会回答您的这个问题。杨温顺的，一点诚信都没有了，以后八零后还不知道延迟退休到什么年龄，可能连交的养老保险都很难回本了。 流浪写书，职工医保都能上街，农民没有退休金，只有一个一年300-400的所谓的医保，农民只能小病不用看了，发病等死就行了，墙内活着都很难。我们这位流浪写书啊，他真是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啊。华华兰他说，中国大地去年10月出现白纸运动之后，在湖北武汉出现了两次退休人员针对地方政府出台新的医保这个政策的严重不满。这一次武汉退休人员为主的街头运动呢，被有关人士称为白发运动，可以说国人的忍耐力是最强的，如果不是有关政府太过分，老百姓是不可能走出家门，对政府的做法不满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这就点燃了普罗大众心中已经累积多日的不满达到极限。其实稍早的第一次抗争，政府表面怂了，那么第二次就不一样了。好的，回到我们的问题，医保问题成为民众积怨的一个火山口不是偶然的，它涉及到城乡不均、官民不等等许多体制性问题。一个星期前呢，我们看到第一次武汉抗疫之后呢，有报道就说武汉市政府承诺收回医改方案进一步优化，也有人看到说人民日报还发表评论斥责这个不慎重的改革方案，但是后来官方的口径好像又变了。我来请教高律师，这方面您有什么观察和评论呢？
首先说一下中国的医疗保险的不平衡，这也是在中共统治下城乡差别两种户籍制度造成的一种不平衡。我们可以看到城市这一次是从这个医疗保险是下降了，但是正如刚才一个网友说的，在广大的农村农民根本就没有什么医疗保险，他们的苦难我们看不到任何声音爆发出来，这是一种不平衡。那另外一个方面，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现在武汉的这些所谓的变革，所谓的抗疫完了以后又回来说政策发生变化，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那这个并不能这个阻止中共对弱势群体的进一步的打压。
那么这一次武汉和大连的抗争呢，有许多进一步观察的亮点。第一是南北呼应之势会不会像白纸运动一样进一步形成全国性的抗议活动。第二，中国两会将至，那么医保抗议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两会的稳定和议程，可能这是中共最担心的。那慕容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现在虽然在南北都发生了这样的抗议运动，但是我相信的是共产党不会因为民众的抗议他就改弦更张。另外一个，他的现实条件也不允许他改变这样的政策。现实条件什么呢？就是现在你看各省的财政数据，包括上海这样的地方都已经是财政赤字了，他的财政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了。所以刚才有个网友评论说，如果把这个待遇给他们恢复了，这些人就会可能就不上街了，实际上这个待遇呢接下来是不可能恢复的。而且可以断定随着财政的进一步紧张，那么各阶层都会产生，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这样反抗呢会越来越多的频繁的发生，规模甚至也会越来越大。我觉得那才是对共产党真正的考验。就说到两
我们跟慕容雪村先生的这个连线呢，是看来是有了一点问题啊。我们争取排除故障，尽快把慕容雪村先生呢连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借这个机会呢，我给大家再读一下这个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然后呢我们请两位专家来看看有没有时间来请两位专家再回应一下。我们一位叫安迪张这位网友说，别再用精准扶贫来继续忽悠老百姓了，只要实行医疗免费，实行免费教育，实行社会养老，阻断特供，取消双轨制，不用你扶，穷人也能站起来。 我们网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也有，我给大家选读两个啊。JF 他说，其实武汉这边的老拐子红卫兵出来的，斗争经验丰富，这些个口号就是在搞氛围，不一定真的是在说政治诉求。刘汉他说，从白纸医保抗争来看呢，两会前恐怕会有更多的上街诉求运动，无疑说明政治江山并未一统，官场还在暗流涌动。刚才我们这位刘汉这位观众呢，他认为这个在二十大之后到两会之前，你看中国出现了多少这个运动，白纸运动、医保抗争，他认为两会之前恐怕还有更多的上街诉求运动。高律师，您怎么看我们这位这位这个观众他的看法？您觉得在两会大概是3月2号，马上就要一两个星期之后了，那您认为这个两会之前中国的局势会怎么样？我们的这个抗疫医保，就是中国武汉大连人民抗疫医保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两会的局势和两会的议程呢？
首先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说这一次武汉的医保抗疫活动跟这个中共的官方里面的内斗有什么样的必然的关系。我想这个应该纯属是一个民间自发的行动。我也没有看到武汉的抗疫跟大连的抗疫，还有上海还有广州各个地方的抗疫活动有什么关联，纯粹是一个民间自发的活动。第二，我也不认为这些抗疫活动是特意的在中共两会开会之前的一个行动。我想普通的老百姓应该没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政治要求，他们想到的主要是政府对这些老年人基本上是采取一种掠夺的一种方式。因为这些中老年人基本上到了60-70岁，特别是经过疫情以后，绝大部分都有病，都要看医生。他们明显的感觉到他们没有钱再去付这个医疗保险费用。所以我认为这次抗疫活动不管是两会什么时候召开，我相信还会继续发酵下去。据我所了解，至少武汉的民众是不会罢休的。
好，那么现在我们把慕容先生就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我来请教慕容先生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一位观众，他叫流浪写书，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他说，职工医保都能上街，农民没有退休金，只有一个一年300-400的所谓的医保，农民只能小病不用看，发病等死就行了，墙内活着都很难。我们这位这个流浪写书呢，他揭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就是说你们现在城市闹医保，可是你看到没看到农民的这个医保比城市的医保比较起来，那就是简直就是微不足道。那么慕容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城乡不平等这个问题，农民的医保现在目前是个什么个情况？
我姥姥呢，在前几年呢摔断了腿，然后把她送到医院去治病，总共花了大概40,000多元，几乎全都是我出的钱，好像能报的话只能报连1/10都不到。这个还是我的老家呢，在山东青岛那一带，还算是比较富庶的
比较富裕的地方。
对，在更加偏僻的西北部的这些乡村里边，我相信大量的农村的老人呢几乎是不享受任何福利，包括医保也是。
好的，我们感谢高光对不起，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还有网友的这个评论在进来。这样，我把网友的评论给大家读完，然后我们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我们转到下半场好吗 ？CC 啊 Shakes， 他说退休人员最不该闹了，把国家闹乱了以后，谁给你发退休金？这位是维稳的。ABC，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是不是人多了喊一喊口号就可以称之为革命？ Free man, black， 老百姓已经从白纸革命中尝到甜头了。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只要走上街头，才有可能让政府低头。权力从来都不是别人施舍而来的，是老百姓自己争取来的。所以希望老百姓多参与进来，不要做冷眼旁观的路人。好，我们今天时间关系，上半场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高光俊律师、慕容雪村先生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